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我的圣经是867面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：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招来；素不认识你的国民，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，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。天父，当年你怎样感动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，向你的全会众以色列人讲话，今天早晨也求你恩待你的仆人，使用他，向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众位弟兄姐妹、你的儿女们，还有慕道的朋友，向他们讲话。主啊，我知道我不配，但是蒙你的拣选，蒙你的设立，也蒙你宝血的洗净，蒙你膏油的涂抹，就再一次的求你恩待他，使他今天站在这里，真是不是空占地土，使他站在这里不是枉费时间，使他站在这里成为一个活水的导管，能够把你生命的道讲出来，把你生命的水流露出来，能够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，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。有求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看见，能听见，看见你生命的活泉，让我们来就近你，来饱饱的享用，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把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丰满活出来，流露出来，成为你活的见证人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，把今天你仆人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主，把我们在你面前领受圣餐的时间仰望主，圣餐的过程仰望主，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主的同在，主圣灵的带领和启示，使我们早晨的聚会在这里因着遇见我们的主耶稣，使我们的心满意足，也是你的心满意足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晨有圣餐的礼拜，一个月有一次圣餐，我们要领受这饼和这杯。那么这圣餐究竟代表了一些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每一个月我们就不要忘记，头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圣餐，我们就按时间做这一件事情，完了就好了。如果是光有仪式而没有里面的真理，那个仪式就是空的。如果我们有真理而不照着仪式来实行，那就不完全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又有真理又有仪式，那这个行出来就有意义，就不是一个外面空的一件事情。圣餐很具体的两个字来表明，就是代表上帝的救恩，上帝为我们人类所成就的救赎，我们的恩典，拯救我们的恩典。但是过去每逢我们要讲上帝救恩的时候，多半是从新约里面来讲，所以今天我要从旧约以赛亚书 来讲。有人说，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，他还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没有舍命流血，救恩还没有成就，那些人怎么办呢？那些人是不是没有盼望，不能得救了？上帝不偏待人，在基督之前，在基督之后，都预备的有上帝的救恩，人只要肯领受，都可以得着。十字架上帝的救恩是神救赎的中心，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，人有机会听见上帝救恩的信息，他们就仰望等候那一位要来的耶稣基督，那一位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他舍命流血的主。他们是凭信心仰望救恩，因信而得的救恩。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他已经成就了这圣经所说的，那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之后的人要得救，是回头看，也是看十字架，也是仰望神的羔羊流血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无论在耶稣基督来之前，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人要渴慕神的救恩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。以赛亚先知书就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启示，那是在主前700多年写的，耶稣基督还没有来，但是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写的有关主耶稣救恩的信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们的诗班上会纪念主耶稣受死、受难、复活，从旧约里面念了许多圣经节，特别是从以赛亚书，是不是？以赛亚书称为旧约的福音书。只要说以赛亚书53、54、55章吧，那三章就很清楚地讲了救恩呢。53章我们都很清楚地晓得主耶稣受死受难的那个预言，说得清清楚楚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，背负我们的过犯，他诚然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一个羔羊，多人因着要信靠这位义仆得以称义，清清楚楚地说。到了54章那里讲到教会的扩展，53章讲的救恩的成就，55章呢讲到救恩的宣扬。所以一开口就说向全世界的人说，你们来呀，口渴的人要来，饥饿的人要来，愁苦的人你们要来，要来做什么？从救恩的泉源白白的取救恩的水来喝。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一段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信息，用三个字来讲。第一个字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字是来，将来。在这短短的五节圣经里面，你们数一数有几个来字，我们来看一看有几个来。第一个来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，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下面说，你们为何花钱买了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钱买了不使人饱足的呢？第三节，你们当就近我来。第五节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招来。短短的五节圣经里面有几个来字？有没有数？七个来字，完全的来。有人说中国的这个来字很有意思哈，你写来字的时候先写一个十字架，左边有一个人，右边有一个人，下面有一个人，三个人合起来是个什么？众人都要来，所有的人来，来什么？来就近主耶稣的十字架。 来是神的邀请，来是人的需要，人有需要，上帝看见。那一位造我们的神不但看见我们的外面，也看见我们的内心，不但看见我们身体的需要，也看见我们灵魂的需要。他说你们要来呀，你们要来，口渴的人你们要来，饥饿的人你们要来，愁苦的人你们要来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想到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讲到主耶稣的话。主耶稣有没有叫人来呀？有啊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也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到安息。约翰福音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也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必定不渴。再往下看，耶稣又讲那个节气的犹太人，一个大的节气，到了末后的那一天，他站起来在众人中间大声地说，他说你们干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哎，你看以赛亚书旧约的先知所写的，跟新约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不是正吻合吗？不是正对吗？旧约里面上帝怎么样呼吁人来，照样新约里面主耶稣自己来呼吁人来。这里说你们要来，这里说了三样东西。第一样是什么？水，来做什么？来喝酒精水。第二说什么？来吃，有奶。第三呢，有酒要喝。这就是指着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。当然这里所说的那个来喝吃饮，不是指着我们身体的，上帝乃是接着我们人能够懂得我们身体的需要，来说明我们灵魂的需要。他说你们干渴的人来呀，来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我们身体干渴了以后那种味道是什么。一个人饥饿还可以多熬几天不至于死，一个人干渴一两天不喝水就要死掉。渴的味道比那个饿的味道更痛苦更难熬。主耶稣知道我们心灵的需要，人若离开神，那个人就不可能他的心里面真实得到满足，如心如身体干渴一样。所以上帝呼召说你们干渴的人啊，来就近水来。正如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那里所记载，他跟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谈到所说的，那个人很干渴，主耶稣说你若喝我所给你的水就不再渴了，而且这水要从你里面涌流出来呀。他说主啊，这是什么水？主说这是活水，我可以把活水赐给你。那个是什么？神的生命。一个人什么时候没有神的生命，离开神，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会发出一种干渴的需要，别的东西不能够代替他。所以以至于他真是认识了耶稣基督，跟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发生关系联系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在井旁打水的罐子都丢掉了，他满足了，他喜乐了，他去向人做见证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饥饿的人啊，你们来吃啊，来吃，吃什么？吃奶呀。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需要吃奶哦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吃奶，母亲给我们预备了奶，上帝早已经预备好了，一下生下来就有奶可吃。如果人母亲的奶不够了，吃够了，然后就喝牛奶，喝羊奶，人一生跟奶离不开呀，都要喝奶。我们特别在这一个地方呢，人人都喝奶，人人家着家都买罐子，有罐一奶。一罐一罐的奶，而且是新鲜的奶，奶是最好营养最好的啊！植物中的精华是什么？就是蜜， 动物中的精华是什么？就是奶，没有比奶更好的，有营养。小孩子要喝奶呀。今天我们在座好几位是医生的弟兄姊妹，请问老人家要不要喝奶？学你要啊，还要多喝，还要多喝奶，喝少了还不行。报纸上说不但喝奶再给我们营养，还能够防止癌症哦。所以一天你多喝两杯呀、啊，起码喝两大杯，还能够防止我们的肠、我们的胃不长癌呀，不生了。奶真是好，感谢主。所以上帝不但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，他自己使我满足，他还要天天的喂养我们，让我们这个生命在里面长大起来。所以使徒彼得就说了，我们一个得救的人要常常爱慕那灵奶，爱慕灵奶，属灵的奶，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，这样我们就因此渐长大起来。上帝的心呢，他不单说要我们喝，他要我们吃，要我们长大，满有神的形象。然后他要什么呢？叫我们来，还有一样东西。他说这里还有酒呢，不但有水，不但有奶，还有酒呢。大概喝酒的人很开心哦，哇，还有酒啊，那正好，圣经说要喝酒啊，哎呀，喝酒。有人还说还喝提摩太酒呢，因为保罗说提摩太呀、啊，因为你胃口不大好，屡次不清，你稍微喝点酒，所以有人常常喝一点酒。他说我现在喝的是提摩太酒啊，但是这个意思不是。他说来喝酒，酒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叫人要人快乐，人不乐的时候就去找酒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这里是预表人所要寻找的一种乐趣。人什么时候愁苦了去干什么？去醉酒，把酒醉一醉，忘记自己的愁苦。人为什么要喝酒？盼望把愁苦变成喜乐。人为什么要喝酒？盼望把愁苦忘掉，一醉解千愁。但是酒不解真愁。感谢主，上帝说你们来喝，我这里有酒。这个酒不是醉中之乐，这个酒不是感官的刺激，这个酒真的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，使你们真实快乐，而且有满足的喜乐。这是人最需要的三样，对不对？喝、吃、喜乐。这样一个人的身体有这几样才能满足，照样我们人的灵魂非有的三样不能满足。而可是这三样不是用钱买得到的，是耶稣说，说你们来，在旧约里面上帝借着先知说你们来，你们来，你们来喝，你们来吃，你们来饮，乃是你们得到真实的保住。所以第一要来，第二是什么？第二个字是什么？你看见第二个字，第二节，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？第二是问，当人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，上帝要问他你需要什么。一个人如果要吃要喝，他必定承认他自己有那个需要。渴的人他承认他渴了，他才要喝。饿的人承认他饿了，他才要吃，否则他不饥不渴，他也不吃不喝，对不对？他问上帝说，你们为什么花钱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，为何花钱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是食物的呢？第一个说不是食物，那当然不能满足。今天许多人劳劳碌碌奔波以后，他心里面空虚痛苦，他就拼命去买一些东西来，盼望他里面能够得到饱足。正如一个人拿到一块石头了， 就拼命的来啃啊，啃石头，牙齿也啃掉了，也出血了，肚子里面还是饿，一点东西都没有吃进去，因为石头不能叫它里面饱足啊。有一个人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中走旅行啊，肚子饿了，饿得很啊，他刚好看见那个树上有一个大果子，好大个果子，他开心的不得了，跑过去摘下来就吃，不一会儿他倒在路旁死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一个有毒的果子，不能做食物的，不能做食物。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开启，我们看见多少人用劳碌所得来的拼命去买那不能够做食物的，不注意满足他的，甚至于有毒的东西来麻醉他自己，伤害他自己，但是那是不足为食物的。第二问，他说你们为什么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？第一是不能做食物的当食物吃，第二是不能饱足，你吃了还要，有没有呢？有啊，上个礼拜六我们在摩拉嘎在那里聚会，那是不是叫苏神那里叫摩拉嘎还是叫 Wanna Creek 那里聚会，那是青年夫妇的团契，有一个姐妹就做见证，她就讲她那个怎么样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够使她饱足的。她说我跟我先生两个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开车，开新车，开跑车，开好车，过两年就换一个车，然后说美国车不够味儿，要买欧洲车。他说我买房子的时候，他说我一看这个房子太小了，三个卧房，有厨房，有客厅，前面院子，后面院子啊，两套洗手间，他看了以后的这么小一点房子怎么能住，两个人说这么小一点房子怎么能住，前面看院子这么小，后面看院子这么小。然后他说我那时候二十多岁啊，这个怕长皱纹啊，去买那个化妆品好贵的哦，这么小一瓶啊要20多块，买了擦擦，怕有皱纹。哎呀，他说并没有饱足啊，并没有说我心里真的饱足啊。说感谢主，学会功课，什么叫做饱足？有上帝就真正足啊。他说现在我看我的房子不一样喽，他说我一看，哎呀，我房子这么大，三个房间，两套洗手间，足够了，前面院子后面院子这么宽，地方没有改变，他的眼光改变了。然后他说车子是来做交通工具，只要能开得动就成啊，感谢主。更妙的，他说我以前20多岁怕长皱纹，现在30多岁也不怕皱纹，以前买那个最贵的化妆品，他说现在我用什么，用我儿子擦屁股的凡士林。他说那个我儿子屁股那么肉那么嫩啊，那擦凡士林，他说我这个也能擦，擦得很好啊。是你看见这位姊妹她亲口做见证，怎么样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足为食物，不能够使她饱足。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，不是说牧师啊我们不可以买房子不可以买车子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乃是说很清楚你看见，你要你的心灵里得到真实的满足，不是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真的是灵里得到满足的。任何一个人事物东西不能够代替那一位主，那一位上帝在我们里面所居住的那个地位。上帝造人就是这样造的，把人一切都造好了，中间有一个空留在那里，是别的不能代替的，任何人事物不能代替的。是什么？就是当人没有接受上帝的时候，住在他心中那个空位永远不能够满足。等到有一天人真正的信靠上帝， 接受上帝在他的心中说，哎呀主啊，你是我的满足，你是我的满足。所以到了第三个字是什么？答。第一是来，第二是问。上帝给我们问清楚，问的意思是什么？叫我们领悟，叫我们晓得，叫我们懂得，那什么是不能满足的，什么是不是事物。然后他说把食物给我们看见，就是下面的那一段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问完了以后，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，要侧耳听，就必得活。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这是什么？我就要给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下面就说这一位，我应许大卫的那一个恩典是什么？就是他为我们所设立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他已经被神设立为主，为基督了，他已经被高举起来，已经得了荣耀了。他要吸引万人都归向他，甚至于他素不认识他的百姓也来就近他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他就回答出来说，你们渴了需要的活水在哪里？饿了需要的粮食在哪里？愁苦需要的喜乐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答案告诉你在这里，一切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在他那里得到真实的满足，在他那里，正如哥罗西书那里讲的，上帝一切有形有体的丰富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在他里面也领受了那一个丰富。能够像保罗那里讲的，你看我好像是似乎是贫穷的，却是样样都有的；似乎是一无所有的，却是样样都有的；似乎是饥饿的，却是饱足的。那个是真正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个丰富。哎呀，感谢主，那是踊跃，不再饿，不再渴，不再愁苦，那是在基督里面领受那生命的水和粮食和真实的喜乐满足的救恩。这两天我读这一本小书，印度的圣徒孙大信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？哎呀，很宝贝，这是非常出奇的、特殊的，一位在基督里面蒙恩的一个见证人。他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面，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里面，一直到印度，他是印度人，那个阶级分得很清楚。有钱而且有势，只是有一点呢，他受很高等的教育，很好的学校，那是英国人在印度设立的教会的学校，他在那里念书。只是有一点，他的心里不满足，不平安，他要寻求一位能够使他满足。他用印度教所有的各样的方法也没有得着。有一天他非常的苦恼，他对他的爸爸说，他说父亲啊，明天你可能见不到你的儿子，我准备要自杀。他父亲说，你胡说八道，我的儿子生在我这样的家庭里面还自杀，那生到贫穷的那个卑贱的家庭里面，那不早就要死了。他不懂得他儿子的心情怎么样。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3点钟起来，印度人那时候认为说3点钟起来沐浴以后拜神是最好的时刻，他3点钟起来来敬拜。他就祷告，他说如果有一位真实的上帝，上帝啊，盼望你救我，我太苦了，我心里面太干渴了，我寻找的那个人生的平安我找不到。上帝啊，如果你4点半不救我，我就自杀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他祷告，3点钟祷告到4点钟还没动静，越祷告越难过，越祷告心里越恐惧惊慌。他定了一个主意，如果4点钟他还没有得到他所求的平安，他的家旁边有一条火车道，他准备赶那个4点半的那个车经过的时候，他就要去自杀。4点多他忽然发现，哎呦，房子通明，他以为哎呀糟糕，是火了，他跑出去看看，一切都平安，没有事，他又跑回来再祷告。 迫切的祷告。在那时候忽然间他整个那个小房间里面满了荣耀的光辉，在那光辉当中有一位站在那向他显现，他以为说哦，这是佛陀向我显现，他准备跪下去敬拜，正在敬拜要准备跪下去的时候，他看说那位向他显现的两个手上有钉痕呢，原来就是他最讨厌的，他以前所不认识的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在那个教会的学校长老会设立的，在印度的那个学校里面念书，因为那个英国人统治印度人，给他们不平等不公义不好的待遇，影响他，因为英国人信圣经，所以他看见圣经就讨厌，把它烧掉撕掉，因为英国人信耶稣他就讨厌耶稣。他说一看，哎呀，原来就是我所讨厌的恨恶的那一位耶稣手上有钉痕的。他心里怀疑，我要不要跪拜他，我要不要接受他。他正在那里怀疑的时候，主耶稣向他说话了，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。他说你心里所求的那个平安的路我现在指示你，你为什么不走上去。哎呀，他一听见这个，他整个人就被融化，像多玛一样，他说我的主啊，我的神啊，他就跪下来敬拜。那时候天还没有亮，他这敬拜起来，整个人他的生命改变了，满了那个心中说不出来不能描写的喜乐，那和轻松和那种平安。他来等不及天亮就去敲他爸爸的门，爸爸说什么事儿？他说爸爸，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他说你疯了，前几天烧圣经恨基督，今天你成了基督徒。他说爸不是的，我看见基督了。他说你看见基督怎么样？他说我看见基督，我就要一生一世侍奉基督。他爸爸以为他是胡言乱语，回去睡觉。哪里知道那一天整个这位孙大信全然改变。他说我所渴慕的那一位，我所羡慕的，我所要求到的那一个心灵里面真实的满足和平安，我在基督里得到。从那以后他受好大的逼迫，许多的引诱，金钱方面的，地位方面的。他家里因为是贵族，说我们可以给你做大官，我们可以给你好多的钱财，受了很多的逼迫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说我靠着主，那加给我力量的主都胜过了。后来他在各地方到处传道，有人就说哎呀，我们真是羡慕你啊，你特别有福啊，你看见耶稣基督。他常常这样说，他说主耶稣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更有福了，他说你们更有福，我看见了以后才信了，福气不如你们。然后他写了一段话，他在1922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到巴勒斯坦那边去旅行，他说我看见了雅各井，就在那个井里面喝里面的水，神志清爽，真是美好。可是过了一两个小时，他说我又渴了。这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对撒玛尼亚妇人所讲的那个话，一句一句的来到心中。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然后他说我刚才喝了雅各井里的水，就免不了又渴，可是我能够以谦虚的心和感谢的心说，自从我信靠耶稣基督而喝了他所赐给我的那活水，20年来从没有再渴，因为他真是那生命的泉源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但过一个在物质上丰富的人，我们更要过一个在心灵里丰富的人。物质方面的丰富，世界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， 灵里面的丰富唯独在基督里才能得着。让我们不但得着，像这里所说的渴了我们来喝，然后我们饱足，然后我们也能够流露出去，向人做见证，让人看见我们真是一个在基督里得着饱足的人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您是这样的宝贝，你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全。主啊，求您恩待你的仆人，也恩待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。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用劳力用金钱买了不足为食物的不能饱足的，我们在你以外别有寻求，我们心里面就越发的干渴。主啊，当我们今天早上再接着你的话语你的光照再回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您恩待我们，赦免我们的亏欠，再在我们里面成为你生命的泉源，不但我们自己满足，而且可以流露，可以见证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